您收听，我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克星期一将抵达华盛顿，跟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战局问题。目前有关国家正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争取化解乌克兰危机。星期天，默克尔跟乌克兰、俄罗斯和法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四方电话会谈，讨论目的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的法德方案。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说，法德和平方案的基础是去年9月在明斯克签订的停火协议，但是就时间表做出了更多的具体的规定。联合国说，也门各主要政治派别同意星期一恢复目的在化解政治危机的谈判，其中包括上个星期控制了萨那政府的什叶派民兵。联合国特使班诺马尔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谈判的决定。两天以前，胡塞战斗人员解散了也门议会，并且成立临时政府，以填补得到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留下的权力真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发表声明，对有关各方恢复会谈表示欢迎，并且敦促所有各方本着善意和妥协的精神进行谈判。伊拉克警方说，一名自杀爆炸手星期一在伊拉克首都一个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城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个人丧生。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巴格达的卡哈米亚城区的爆炸，还造成了至少30个人受伤。该城区由什叶派穆斯林视为最神圣的神殿。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是这一类的袭击经常被认为是逊尼派激进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大规模的记者调查网络发现，英国最大银行的瑞士分行帮助富有的客户逃税，并且藏匿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天发表报告，披露了几年来的银行秘密文件，显示英国的金融业巨头汇丰银行为国际罪犯、名人、政客、王室成员、运动员和公司的高管开设了账户。汇丰银行帮助的罪犯中包括贩毒集团成员、军火犯以及逃亡的钻石商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法国世界报的协助下获得了有关秘密文件，这些文件中有世界各地10万多名客户的细节情况。有关官员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副外长赵泰勇星期一在首尔举行会谈，讨论双边问题以及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等问题。布林肯将在首尔停留3天，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中国和日本。布林肯星期一结束跟赵泰勇的会谈以后表示，在朝鲜显示愿意认真恢复去核化六方会谈以前，对继续的对朝鲜实行制裁是重要的。自美国因为朝鲜据称对索尼影业公司进行网络入侵而对其实行新制裁以后，华盛顿跟平壤的关系更加紧张。朝鲜上个星期说，没有跟华盛顿进行谈判的必要，并且威胁将以核打击和网络攻击来应付美国的侵略行为。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6.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6.
Discussion.
分析讨论。今天我们要把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所进行的会谈完整的听一遍，然后再由 Elizabeth 和 Gary 进行分析。
I'm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the entir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Gomez,
where they go over some final details.
Yes, they discuss, let's see, training, the service manual,
And Mr. Gomez asks for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formance record of the robots in Asia.
Yes, he wants reports from Korean companies that have used Mr. Blake's robots.
All in all, Mr. Gomez seemed satisfied.
Yes, he did.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we'll talk about it afterwards.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完整的听一遍 Gomez 先生和 Blake 先生的对话。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 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We will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carefully agai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 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Discussion.
下面我们接着讨论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会谈。
By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Mr. Gomez seems very happy.
Yes, Mr. Blake also seems very pleased with the way things have gone. They appear to have established a basis for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It looks like that to me.
Elizabeth 和 Gary 对于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会谈有什么印象呢？我们再听一遍。
By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Mr. Gomez seems very happy.
Yes, Mr. Blake also seems very pleased with the way things have gone. They appear to have established a basis for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It looks like that to me.
他们俩都认为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会谈是一次成功的商业会谈。 Gary 说的这句
Mr. Blake also seems very pleased with the way things have gone. They appear to have established a basis for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意思是 Blake 先生似乎也对谈判的进展情况感到很满意，他们看来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What do you thin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老师的提问。
Do you think Mr. Gomez's company will buy Mr. Blake's robots?
Mr. Gomez seems very satisfied with Mr. Blake's answers, but it is Mr. Chapman who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Yes, and Federal Motors will want to review the performance reports from China before they sign a contract to buy the robots.
Do you think Mr. Blake is a good negotiator?
I think so. He seems to be a good listener.
I agree. He has prepared himself for this meeting.And he is able to respond to all of Mr. Gomez's concern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总结谈判中应该注意的重点。下面我们学习一个词组。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长期关系。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Long-term.长期的。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Gary will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tips about negotiations. Gary?
Yes,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you are building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You should make sure that your agreement is fair to both sides. To do this,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what the other side wants and needs.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asking for and why.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 proposal before reacting to it. You should always paraphrase ideas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Finally, always ask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and check them.
Gary, thanks for all of the great suggestions. They will certainly be helpful to our listeners when they use English in a negotiation.
Gary 总结的重点都有哪些呢？让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Today, Gary will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tips about negotiations. Gary?
Yes,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you are building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You should make sure that your agreement is fair to both sides. To do this,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what the other side wants and needs.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asking for and why.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 proposal before reacting to it. You should always paraphrase ideas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Finally, always ask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and check them.
Gary, thanks for all of the great suggestions. They will certainly be helpful to our listeners when they use English in a negotiation.
Gary 提醒人们要记住，商业谈判是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协议必须对双方都公平，都有好处。
You should make sure that your agreement is fair to both sides.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理解对方的要求和提出某个要求的原因。另外，要首先理解对方的提案，然后再做出反应。最后，对数字的态度要谨慎。例如要求对方说明数字的来源等等。
Always ask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and check them.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A good negotiation results in an agreement that is fair to both sides.True. Negotiation can lead to a win-win situation. Understanding what the other side want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understanding why they want it. False.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oth what they want and why they want i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John Jacobs 是一家临时工介绍所的经理 Jane Harder 的公司需要几名电脑程序设计员下面的对话就是围绕雇用电脑程序设计员进行的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temporary employee
临时工
A temporary employee We need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程序设计员。
We're providing a service.
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ohn Jacobs is a manager for JobNet,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temporary employees. Jane Harder needs computer programmers for her company.
So, you need 5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by the 10th of next month?
Yes. As I said, we are going to use a new computer system in our warehouse.
Well,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 can promise 3 programmers by the 1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But will they be experienced? We need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They will have at least 1 year's experience with the computer software.
You're sure of that?
I'll see to it personally.
And how much will this cost us?
It'll be $2,000 per week for each programmer.
That's pretty expensive. Why so much?
Well, experienced computer programmers are expensive, they can easily get very high salaries anywhere they work. If we want them to stay with us, we have to pay them well. In addition, our company has to make some money. We're providing a service.
Okay, that sounds reasonable.
Jane Harder 提出他们公司需要雇用有经验的电脑程序设计员。John 说他提供的人才至少有一年的电脑软件经验。Jane 问他
You're sure of that?
你能肯定吗？你能保证这一点吗？ John 回答说
I'll see to it personall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会亲自过问这件事。我们再听一遍对话。请大家根据对话回答这个问题。雇用一个有经验的电脑程序设计员，一个星期需要花多少钱？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ohn Jacobs is a manager for JobNet,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temporary employees. Jane Harder needs computer programmers for her company.
So...You need 5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by the 10th of next month?
Yes. As I said, we are going to use a new computer system in our warehouse.
Well,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 can promise 3 programmers by the 1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But will they be experienced? We need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They will have at least 1 year's experience with the computer software.
You're sure of that?
I'll see to it personally.
And how much will this cost us?
It'll be $2,000 per week for each programmer.
That's pretty expensive. Why so much?
Well, experienced computer programmers are expensive. They can easily get very high salaries anywhere they work. If we want them to stay with us, we have to pay them well.In addition, our company has to make some money. We're providing a service.
Okay, that sounds reasonable.
2,000 dollars per week for each programmer.
雇用一个电脑程序设计员，一个星期需要支付$2,000。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Promising and reassuring. Listen and repeat.
学习表示许诺和让别人放心的用语。请大家注意听下面老师念的句子，并且跟着重复。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 can promise 3 by the 1st of the month.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You're sure of that? I'll see to it personally.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今天要讨论谈判中使用的语言。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ontains examples of some language functions that are used in negotiations. The dialogue begins with John confirming what Jane needs, using the expression, so.Jane also confirms her needs using the useful expression, as I said.
So, you need 5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by the 10th of next month?
Yes. As I said, we are going to use a new computer system in our warehouse.
John then reassures her that he can meet her needs.Notice his use of the key words promise and guarantee.
Well,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 can promise three programmers by the fir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two by your deadline.
Jane also asks information questions. How much and why? To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ohn's position.
And how much will this cost us?
It'll be $2,000 per week for each programmer.
That's pretty expensive. Why so much?
Well, experienced computer programmers are expensive. In addition, our company has to make some money. We're providing a service.
Business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will always require a variety of language func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s, Gary.
Gary 指出，商务会谈经常要用各种洽谈的语言功能。例如在今天的商务对话里， John 用 so 开头的句子来证实他理解了对方的要求。
So, you need 5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by the 10th of next month?
Jane 使用了
as I said,
重复他的要求。
As I said, we are going to use a new computer system in our warehouse.
为了表示他能满足对方的需求， John 用了 I can promise 和 I can guarantee.
I can promise 3 programmers by the fir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好，我们把今天的 Gary 提示再听一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ontains examples of some language functions that are used in negotiations. The dialogue begins with John confirming what Jane needs,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Jane also confirms her needs, using the useful expression, as I said.
So, you need 5 experienced programmers by the 10th of next month?
Yes. As I said, we are going to use a new computer system in our warehouse.
John then reassures her that he can meet her needs. Notice his use of the key words promise and guarantee.
Well,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 can promise 3 programmers by the fir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Jane also asks information questions, how much and why, to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ohn's position.
And how much will this cost us?
It'll be $2,000 per week for each programmer.
That's pretty expensive. Why so much?
Well, experienced computer programmers are expensive. In addition, our company has to make some money. We're providing a service.
Business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will always require a variety of language func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许诺和让人放心的语言功能。我们学习了以下的表达方式。
Well, that won't be a problem.I can promise 3 programmers by the first of the month. And I can guarantee the other 2 by your deadline.
You're sure of that?
I'll see to it personall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将抵达华盛顿，跟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战局问题。目前有关国家正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争取化解乌克兰危机。星期天，默克尔跟乌克兰、俄罗斯和法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四方电话会谈，讨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的法德方案。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意星期三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会晤，做进一步的讨论。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说，法德和平方案的基础是去年九月在明斯克签订的停火协议，但是就时间表做了更多的具体规定。自反政府武装十个月以前发动叛乱以前，乌克兰的战斗已经造成了5600多个人死亡。星期天，波罗申科对迅速达成无条件停火表示乐观。联合国说，也门各主要政治派别同意星期一恢复化解政治危机的谈判，其中包括上个星期控制了萨那政府的什叶派民兵。联合国特使班诺马尔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谈判的决定。两天以前，胡塞战斗人员解散了也门议会，并且成立临时政府，以填补得到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留下的权力真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发表声明，对有关各方恢复会谈表示欢迎，并且敦促所有各方本着善意和妥协的精神进行谈判。伊拉克警方说，一名自杀爆炸手星期一在伊拉克的首都一个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城区发生袭击，造成至少12个人丧生。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巴格达的卡哈米亚城区的爆炸，还造成了至少30个人受伤。该城区有什叶派穆斯林视为最神圣的神殿。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是这类袭击经常被认为是逊尼派激进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大规模的记者调查网络发现，英国最大银行的瑞士分行帮助富有的客户逃税，并且藏匿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天发表报告，披露了几年来的银行的秘密文件，显示英国金融业的巨头汇丰银行为国际罪犯、名人、政客、王室成员、运动员和公司的高管开设账户。汇丰银行帮助的罪犯中还包括了贩毒集团的成员、军火犯以及逃亡的钻石商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法国《世界报》的协助下获得了有关秘密文件，这些文件中有世界各地十万多名客户的细节情况。有关官员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副外长赵泰勇星期一在首尔举行会谈，讨论双边问题以及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等问题。布林肯将在首尔停留三天，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中国和日本。布林肯星期一结束跟赵泰勇的会谈以后表示，在朝鲜显示愿意恢复去核化六方会谈以前，继续对朝鲜实行制裁是重要的。自美国因为朝鲜据称对索尼影业公司进行网络入侵而对其实行新制裁以后，华盛顿跟平壤的关系更加紧张。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四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安邦路线，揭露中共红二代操控安邦保险集团在过去10年间借助强大的政商网络强势扩张，最终成为跨国性综合金融集团巨鳄安邦的现象。报道披露，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安邦集团的3位新董事是中国保监会前官员，而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人亦与安邦有染。这篇报道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反响。先是陈小鲁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后有财新网宣称邓小平的外孙女已和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晓辉结束夫妻关系，而南方周末也在周一凌晨发表道歉声明，表示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一连串的后继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起底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指向红色商圈的信号，还是各派人马相互倾轧的结果？使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何青莲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博士。尹博士您好。
哎，你好。
尹博士呢，也是从 Skype 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和问题。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起的这个安邦事件呢，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安邦的背后操纵人以及他在中国作为一个任性资本怎么样演绎一个裙带经济学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报道呢，我用这个16个字概括的话，是安邦呢是任性资本，上头有钱，上头有权，手中有钱，规则之外，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然后呢，其中的最大看点就是传闻了多年的他和这个中国第一铁帽子王，就是邓小平家的关系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在主报道中间呢，非常清晰的显露出来。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董事会，几乎可以说是猛人云集，我们能看得到的官员，太子党有陈小鲁、龙永图。最重要的是还有3位保监会官员是他的董事。按照中国的规则呢，保监会是监督保险行业的，保险公司呢是被监督的，这个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公司呢不应该有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那么这些违规的事都在这个安邦出现了，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看点呢，我觉得就是在于这个安邦的发展的迅猛，有很多呢几乎是违规操作。那么就是他的迅猛是在10年之间呢，第一个就拿到了一个全牌照，这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就是财险、生命险、车险、这些东西啊都在他一家公司都有。第二点呢，就是发展非常迅速，从原来注册资本5亿元。到现在呢是资本金600多亿，然后就是整个资产规模的1万多亿，100多家公司，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其他的公司达不到的这两大看点呢就是充分论证了上头有人这个核心点，而且上头有人因为是最大的，所以也就看点最亮。
尹尊生教授，关于安邦集团这个发展呢，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吴晓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把安邦做大？关于陈小鲁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共元老陈毅之子。对于吴晓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看了这个南方周末 这个报道以后才知道吴晓辉原来是邓家的孙驸马，也就是邓小平的外孙女的女婿。后来就是财新网又证实，吴晓辉其实和邓小平的外孙女早在去年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您认为这有没有金蝉脱壳之计之嫌？
这个问题啊，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讲啊，关于这个吴晓辉的信息啊非常有限。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一句，这个他是一个温州商人，他至于怎么样和邓小平的孙女联姻，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报道，所以这个对于他整个人的这个是一个面目啊，现在应该说是非常不清楚。我就想试图找一些其他资料来证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个很完整的一个简历，是一个经过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方面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现在我不希望呢，就是在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面，这个下个结论，就说他这个就是受到这个邓小平家族的控制，或者这现在呢邓小平家族呢又宣布，或者是又网上又传的他和这个邓小平这个孙女又离婚了啊，这是不是又从金蝉脱壳的这个做法？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猜测。我是非常有兴趣收集更多的资料来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在比较冷静的来分析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面做出一个合理的理性的判断。
嗯，但是南方周末的他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一段，就是吴晓辉和中国保监会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可以经常的出入各个司局长处长的办公室，而且呢他可以推着保监会往前走。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人之间他们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或者在中国政府监控方面是不是存在很多的漏洞？
这点我一点没有疑问，就是说几乎上所有的中国比较大的这个企业，不管是国营企业还甚至一些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他都是要想办法和这个政府取得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可以就说白了吧，就是一种重商勾结，是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没有行贿或者是跟政府进行利益输送把企业搞起来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在中国还是变成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面多多少少都是由行贿受贿或者是政商勾结的这么一个背景。在这点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吴晓辉把这个安邦集团，把这证监会的人，把这个外经贸部的人拉进来，这个不足为奇。
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新莲女士呢，我想继续过问一下，这关于吴晓辉这个人，就从您的观点来看，他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就是他的三次婚姻之中有两次呢都是能够成为这个高干后代家里的这个女婿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注意到媒体上讲他和邓家的外孙女呢已经终止了这个婚姻关系，但是这个终呢是中间的终，而不是用了这个终结和终止的终，那么这个里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呢，从我个人来看，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丰富在哪里呢？有这么几篇报道，吴晓辉首次出现是2012年在亚洲周刊，那个亚洲周刊呢在讨论到李春城和他的关系的时候，就说李春城和他共同出席了安邦在成都的农商银行的那个一个开幕式，那么就是其中就明确地提出他是邓南的女婿，这是第一次。然后再就是2014年1月，财经呢黑马安邦也指出一位左姓女子和他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的那个家里的子孙原来都是卓宁的姓，他这个姓后来是在邓小平的要求下姓邓，这个在电视剧邓小平中间有反应。那么呢，就是至于这一次呢，读这个财经最近这一个安邦冒险，我觉得可以看出来里面的资料很丰富。也许尹教授看的可能不是很仔细，其中呢讲到他们的关系是2014年终止，但是另外有一条在给他几段以后说到这个卓然，就是邓卓然的股份在2014年12月 股东表上没再出现，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2014年中国那一轮牛市，也就是由这个安邦呢主导的牛市中间，这个股票抛出去的。为什么我说是安邦主导的呢？安邦自己也承认了，说他们很准确地预测了2014年末这一轮牛市，然后呢赚了很多钱，很多公司都跟着他们走。但是据我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当时这些报道还没出来，国内就讲了这一轮牛市呢是陈小鲁和安邦，就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抛售股票引起的。那么所有的信息呢，都指向。至于这个终止，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意思，他用的不是终结的终，而是中断的中，同时根本就没有说离婚这个词，那么只能说他们目前呢已经中断了夫妻关系或者是分居，但是还没有进入实质离婚状态，否则就干脆用一句离婚就行了。但是邓府呢，这个声明通过财经这个声明呢，发表很有意涵，其实是表示一条：第一，邓府跟安邦的没有关系了；第二呢，就是吴小飞的资产就是吴小飞的资产，邓家跟他的公司一点没有这种经济利益上的来往。那么再考虑到大背景，大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是从前年开始就让他的两位姐姐不断在把他的公司出清。第一个姐姐是齐乔乔，那个公司呢是卖掉，那么卖掉的详情在这个2014年6月4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间详细提到了，6月18号再继续提到。总的来说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想反腐，自己要做个表率，所以呢让家人呢做出牺牲，要他们卖掉这个公司资产，那么卖得很急，所以资产是低估。这一条消息报道是继这个彭博社讲习家有3亿多美金的资产以后的第二次报道。然后呢这一条报道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曾经和《纽约时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见面，专门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关于他们得不到签证的事情。那个习近平回答了一句：“你们自己心中有数，应该怎么做。”然后呢，这个事过了以后，国内有一个叫陈杰仁的记者，这是有光辉背景的，写了一篇东西发表在这个海外媒体，谈了习近平的另一个姐姐叫做西安安，把他们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全部解散，烟消云散，资产主要用来遣散几千员工。那么就是根据这个承接人的身份，他是不可能造这种谣，也不可能随便去报道，那么就顺利发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篇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大家都知道这个铁帽子王只能是历任总书记和这些常委中间排名前几位的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邓江、曾庆红还有后来的胡温等这些人才能称得上是铁帽子王。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习近平呢确实是把这个反腐呢目标呢指向了这个红色三圈。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王岐山最近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的讲话就直截了当地说，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手的，你们已经成了中纪委的 VIP。 那么就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我们联想到这个中纪委副书记杨小璐讲的那个话也用的是这个，但是当时是说十八大以后仍然在重要岗位上不收手的。那么就是从很多迹象来说，应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反腐指向了红色三圈。那么红色三圈拿这个安邦开刀呢，或者是是有道理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王岐山开创了一个传言先导模式啊，这个传言先导就是要反谁的腐，那么就开始呢就有很多不利于这个反腐目标的传言出现，然后到最后呢这个传言出境以后就证明这个人 这家公司确实成为了反腐目标。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尹军生教授，关于这个安邦这件事呢，好多人解读为现在中共有可能像红二代或者说红色的商圈，也有人称他们为权贵来开刀，有人认为在这个安邦的后面以及安邦和民生银行他们之间关系的后面隐藏着其他的关系，包括官二代与红二代之间的斗争，还有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斗争，还有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斗争，你怎么看这些分析？
这个第一呢，就是现在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面，他出于执政党的利益，他现在从他现在揭露的各种情况来看，如果不进行对腐败彻底的整治，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习近平的反腐不应该设个底线。前面就很多这个报道就讲啊，说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红二代的人没有被拉下马，或者没有被监管被抓起来。这个如目前来讲呢，有各种迹象表明呢，这个习近平开始对红二代这个准备开刀。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在目前的中共的实际情况来看，这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是军队，一个就是随这个高干子弟，随着红二代官二代这批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少许的回避，或者是说要回避这些问题的话，那都能导致这场反腐斗争的彻底的这个失败。刚才这个那个国内这个朋友讲的那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目前鹿死谁手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有可能搞得好能把这些反腐败的势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压制，使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能够向前走一步，但搞得不好，那这个腐败的势力可能压过正气，使中国的这个今后的前途更加波动迷离。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这个尹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习近平反腐呢是出于对这个执政党自身利益的这个维护，那我想问您，现在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已经呢动到了铁帽子王的头上，眼看到这个程度，那您认为就是他的反腐呢应该反倒拿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对执政党本身有利呢，有利而无害呢？
现在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反腐在目前受到的阻力，可能比原来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就是所估计到的可能这个阻力啊要大得多。在这个例子上面，他没有相当大的决心，相当大的这个力度，这个反腐将来进行下去是有相当的困难。第二点我要讲的呢，就是中国的目前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和这个可以和美国的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比较。在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比如像杜邦集团、洛克菲勒集团，还有这个石油集团，还有包括肯尼迪家族，在它早期发展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和政府相勾结进行发展的这么一个政利益交换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中国在目前出现这种一个腐败的现象，这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足为怪的。关键是后面怎么治理的问题。在美国在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在1930年以后也就开始进行很严格的治理，订立了很多的法规，包括反垄断法，使得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好的发展下去。目前中国这个问题也是有同样性质的问题，不过比较主要的区别是在于比如说像美国的 AIG 这个保险公司在1911年成立的，它大概花了80年的时间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现在像安邦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司，在10年之内从大家没人知道是什么一个保险公司的情况下面，在10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的这个保险公司，这就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情况下面就表现了中国在这种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市场这个搞得这么样，这金融集团呢搞得这么发展这么快，或者是说搞得这么乱，这个东西啊是整治的力度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不能够低估目前反腐所遇到的阻力和它的难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确确实实对于习近平来讲，也可能在一边反腐的过程中，一边就怎么样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然后呢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体制建立起来，这个东西还都是有一个很长路要走。
嗯，好，何庆莲女士，谈到中国现在经济的现状呢，很多人都观察到现在中国的重要的经济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资源等等，完全掌控在所谓红色家族的手中。这些红色家族有的说200到300，有的说更多。那么现在中国的反腐斗争很显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会不会朝国企、朝金融界来发展？您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有这种真正的意愿和能力来进行这些领域的反腐吗？
上个月中纪委就已经宣布了下一步反腐的重点就是国企。我们都知道这个国企呢，也是中央高层的家族子弟普遍任职的地方。过去十多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用这种经理人持股的方式，让很多人就是用银行贷款免费获得了这个国企的股份。李小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其中其他的人呢，没他这么有名，也情况都差不多。所以下一步反腐呢，对国企反腐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的股份。至于那个老一代的所谓红二代在那个国企军企中间任职的呢，因为大多数年龄已经到了或者已经接近，可以用退休或者让他到政府部门去。但是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庞大的国企1%、3%的股份，同时又还享有高额的薪金。高额薪金现在是已经今年规定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清点可能是个暗盘操作，我们不会清楚。那么就是金融领域的腐败，这是和这个国务院的工作有关系，这是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的。那么至于讲这个红二代在这些金融能源等各个国民经济有关的那个很重要的部门呢，这一点呢是人民论坛有一篇文章2年前明确提到的，说中国有1000多个豪门家族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其中呢第三大类就是这个有红色背景的，而且特别提到在需要审批的领域，在金融领域、交通、能源、电力等公共部门是他们投资的主导方向啊，这一点讲得很明确。那么我现在我谈一下对习近平反腐的看法。因为中国这个体制是权力呢是最高级，就是中央集权。那么中央集权呢，这个权力不是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啊、邓小平这些人手里了，那么就集中在几大系统的领导人手里。胡锦涛是个弱主，所以在他治理的10年当中呢，大权呢就落到了军、警、政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系统手里。习近平上来以后，他不愿意做胡锦涛那样的儿皇帝，所以势必呢就要逐步收权。那么他这个反腐2年多，就是围绕着这几个部门，就是警、军，还有就是政务。政务呢，就是以这个令计划为代表，这个秘书，所谓秘书班和这个山西班啊，为核心清理。那么中国还有一种腐败，就是地方性腐败。地方性腐败可能得等习近平呢，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才来。至于这个红二代三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习近平是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个，由于这个红二代掌握的所谓私企，实际上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操纵了国民经济。那么这一点，从这个所谓他政党的利益还有他集权的需要，他不能够让他们操纵，否则李克强有些事很难办。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尹尊生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播出习近平对西藏政策是否发生变动等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